各福音十四章第三七节里面哈，耶稣进到这个科西玛尼园以后，他带的是十一个门徒，因为犹大已经不在了。那么这十一个门徒有八个门徒呢，先坐在一个地方，这是三十二节那里。然后他带着三个最亲的彼得、雅各、约翰呢，再往里面一点。那么他希望大家一起来祷告。那可是呢，当他第一次到神那里祷告完了回来，看到这三个他最亲爱的门徒，三十七节，他们睡着了。然后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哈，这个门徒们睡着哈，从他们这一天的忙碌来看是很合理的，因为很累了，累了一天了，然后他们情绪上有很多起伏。他们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替他们洗脚设立晚餐，然后在约翰福音里耶稣讲了很长的道为他们祷告，很疲倦了，很晚了，现在已经十一二点钟了，在晚上的话很晚了。那么这么晚耶稣又带他们出到科西玛尼园这个地方去祷告，那个我们通常吃不消这么累的服侍哈。那么可是这天晚上是耶稣要被卖的晚上，耶稣自己并不需要人为他祷告。各位注意哈，耶稣到这里跟他们祷告，耶稣并不是要他们为他祷告，耶稣是自己在祷告，但是也希望他们祷告。耶稣身上有三个事情啊，在一般人身上是非常好的事，但是在耶稣身上没有出现过。第一个，耶稣没有跟人对不起过；第二个，耶稣没有谢谢人过；第三个，耶稣没有请人为他祷告过。在一般人身上，我们应该常常道歉说对不起，应该我们要常常谢谢别人，我们也应当请人为我们祷告。但耶稣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神，他没有做过错事，所以他不需要说对不起。他凡事都能，他帮助人，所以他没有向人求帮助过。他自己为人祷告，所以他不需要人为他祷告。有人觉得他到科西玛尼园是希望门徒为他祷告，可是我们仔细看经文，他是希望门徒自己警醒祷告。当然他自己也要祷告，门徒需要警醒祷告，因为门徒马上就要四散了，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门徒需要警醒。虽然时间这么累这么急促，他们身体很累，他们很需要休息，但是这是这么急迫的事，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啊。可惜门徒就睡了。这里要各位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主给我们的功课有的时候似乎是太不合理了。最累的时候如何警醒呢？警醒的意思就是不睡啊，最需要睡眠的时候怎么能够不睡呢？那么警醒又常常都跟祷告连在一起，在这个时候门徒说真的也不知道祷告些什么事，因为他们心情很混乱。那个他们原来进耶路撒冷以为是跟耶稣一起要把罗马人赶走，然后他们会得国，耶稣会得国了，他们可以做左丞右相了。结果现在看起来情形好像不太是，耶稣讲的一些话说不久有人会卖他，他们很紧张，心里很乱，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各位，没有力气是祷告的时候你要干什么呢？要祷告。没有心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祷告。我的意思就是说，祷告是不可以停止的，任何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么实在是很累很辛苦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还是向神呼求啊。像我对那个有的人精神方面有困难，我就说你真的最忧虑的时候能不能喊几个字，主啊救我啊，四个字，这是彼得在海上说的哈。我们总是能够呼求，有的时候实在讲不出话来，大卫说舌头贴到上膛上了，但他还是在祷告，就是在祷告。祷告就是信靠主，我们不管怎么样就是信靠主，再难再容易，你说我信不下去了，没有别的话，没有别的办法，就是继续信下去。那感谢主，耶稣在这里就教导他的门徒，你现在很累，你还是要警醒，要警醒祷告哈。 不能警醒片时吗？彼得的回答说，哎呀，实在没有办法哎。这个警醒这个字，我们想讲一下哈。警醒哈，通常一般就是跟祷告连在一起。警醒就是祷告，这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那里有讲哈。那另外呢，警醒呢就是要辛勤的工作，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二节，等主来的时候，门徒仆人要警醒殷勤的工作。那么警醒呢，也是指到要记得主的话。警醒是头脑清楚，我们什么时候头脑清楚不被迷惑呢？就是要有主的话啊。这个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都讲哈。警醒不是吃一些什么补脑丸让我们头脑清楚，那些也许也好，警醒是要把主的话放在心中，因为他的话是光啊，让我们能够不迷糊不糊涂。那么当我们不糊涂的时候，警醒里面也有勇敢的意思哈。这个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都讲到，我们的仇敌好像魔鬼在那里吼叫，会把我们吓坏了。可是如果我们有主的话，有主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吓得慌乱。我自己是容易慌乱的人，我就特别知道我需要警醒，但是我没有办法警醒，怎么警醒？就常把主的话放在我们心中。那个刚才说主的话是光，让我们不糊涂，主的话也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害怕啊。那个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说总要警醒，那都是说不糊涂也不害怕啊，那么不被狮子吓到。那么警醒祷告也是让我们更加依靠上帝，不是依靠自己的警醒。因为你记得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我们警醒是依靠上帝才能警醒，我们依靠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主要我们做的工作。因此不管怎么艰难，有主的话在我们心中，主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依靠他，再大的艰难我们能够胜过。在启示录三章二节那里讲到，神提醒撒迪教会，你要警醒坚固那将要衰微的，原文是坚固那将要死的。哎呀，有些时候教会或者我们自己好像是逐渐软弱哈，撒迪教会那时候很软弱，衰微要死了。哎呀，我们不绝望，只要有芥菜种那么大的一点信心，我们就可以反败为胜啊！但是要继续信靠他。就有人问我，这个是最基本的事了，哎，信不来怎么办呢？各位，信不来，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继续信。啊，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就继续信。那么你一定要讲一个方法，我有的时候用的就是赞美了，越是沮丧我就越赞美，赞美不出来还是赞美。我们要用赞美感谢来提升我们的信心，当然这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主来帮助我们。那门徒在这个时候身体疲倦，心灵混乱，耶稣说疲倦还是要警醒，混乱还是要祷告，免得你会入了更大的迷惑。哎，我们看这一段时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我们总是讲到耶稣有很大的那个 passion， 就是痛苦哈。耶稣从这里开始，那个汗如血点掉下来，很痛很艰难，他开始背负世人的罪啊，受各样的打击，受各样的试探，他很累很辛苦，对，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门徒也很需要祷告。我们不能说因为上帝是全能的我们就不做事，刚好相反，我们越相信神的全能，我们越努力做事，越有盼望。就是因为神是全能的，我们就知道他借着我们所做的事必能做成，我们就有盼望。不是越是上帝全能我们越懒惰，越上帝全能我们越感谢主他借着我们来工作。那么耶稣越在为我们做赎罪工作的时候，他也越要他的门徒。对了，看起来他们做什么都没用，因为耶稣马上就要死了，然后耶稣三天以后就复活了，然后圣灵就降下来了，这些我们人就在旁边看好戏就好了。我们看好戏，耶稣死了复活了，哈利路亚啊！然后圣灵浇灌下来，哈利路亚，我们舒服高兴。各位， 圣经不是叫我们看戏的，我们是演员呢。天使和世人在看我们，我们是演员，我们不在看戏啊。对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前面的这些见证人，如云的见证人也鼓励我们，但我们自己也在演。所以科西马尼园这一幕，一直到耶稣死，固然耶稣是在替人赎罪，但是门徒也要学习跟着主的脚步来行。这个时候是门徒很艰难的时候，他们需要记得，在越艰难的时候越祷告，越疲倦的时候越祷告。马丁路德讲一句话讲太好了，他说我太忙了以至于不能不祷告。诶，我们是说太忙了以至于没时间祷告，越忙他越祷告。我想这是真的哈。我们越忙越乱，常常就说哎呀，我把这个事做好了以后再到密室里跟主交通。不，你越忙越乱，你就越依靠主，越依靠主，在主里面有安息。因此我在讲警醒的时候，我也要讲安息。警醒和安息看起来是两个相反的。警醒我说了，不睡觉，不糊涂，清醒的心情工作的，身体在劳动，头脑在提高警觉清醒。睡觉吗？身体不在动，头脑是好像关起来一样。这两个安息跟警醒怎么能放在一起呢？各位要放在一起，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天天都在主里面安息。这个希伯来书特别讲，神把我们带入安息，那个安息约书亚所带百姓进去的那个只是一个预表。约书亚并没有真的把百姓带到安息，因为带到安息是耶稣做的。因为带到安息，我们需要离开罪恶，脱离上帝的震怒，那才有真正的安息，脱离死亡的威胁。这都是约书亚和任何一个人办不到的，但是是耶稣办到了。可是旧约的人一样有安息，他们信靠上帝的话，就预先支取耶稣所做的事。我们因着信靠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信靠耶稣的工作，天父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有安息。我们不惧怕，因为他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所以我们非常平稳，非常的高兴，有一种那种就是婴孩在母亲怀中断奶，吃饱了很安全。每一个基督徒盼望你都是这样。现在的社会这么多忧郁症、躁郁症，实在需要听到福音，实在需要听到经历圣灵的大能。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做了这一切美好的事，把我们保护得这么好，我们就有世界不能给也夺不走的安息了。好，但是我们有安息，我们却又殷勤的警醒在工作。安息是第一个心中的那种态度，就你不乱不慌不愁。会乱会慌会愁，靠着信心就把忧愁慌乱驱逐，他还会继续来，继续靠着主克服。各位，我们生活中都有这些事，有的时候是在工作，有的时候在家庭里面，那么有的时候是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会慌乱，但是仰望主，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想思想到主的慈爱、怜悯、全能，我们就有安息。而这个安息就叫我们非常喜悦，重新得力，比少壮狮子还更有盼望的重新得力。少壮狮子尚且忍饿缺食，那等候耶和华的，等候就是一种安息的状况。我看你来做事，我们就重新得力。可是重新得力了，我们不是坐在那里不动，我们就展翅上腾，我们就奔前面的路程，我们就开始殷勤的工作。如果你没有安息，只讲警醒，我们的心灵的弦会崩断的。如果只讲警醒而没有安如果只有警醒没有安息，我们会崩断。如果只讲安息没有警醒的话，我们好像会懒惰。当然其实警醒就是带着安息的意思，安息就带着警醒，看起来是相反的，但是圣经里面这两个要我们一起来进行。这里你就看到他们耶稣要他们警醒，但是警醒里面耶稣实在是也是让他们在这个最困难的事，也是叫他们有安息。那个安息就是 耶稣为他们祷告，在四十一节也叫他们睡觉安歇啊，不要惧怕。三十八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我们的敌人魔鬼会迷惑我们，会有很多的事。我想门徒现在就是心情很乱，到底我们的主要把我们带到哪里？他说我们当中有人要卖他，他说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其实这跟他们原来盼望不一样啊，心情会乱，我们会被迷惑。魔鬼总是做这两件事，一个是杀害，让我们怕得不得了，一个是欺骗，让我们被骗。那需要警醒祷告，再一次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按着神的心意祷告，我们就不会乱。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心中有主的人，被主有圣灵光照的人，就不会迷惑。那在祷告中也是我们不迷惑的一个办法，求主帮助我们，但是真是要靠圣灵光照我们，要有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好，这个迷惑我们，这个迷惑哈，迷惑我们的心，如果被迷惑了，我们的肉体就跟着犯罪，而我们心会被迷惑，常常是我们肉体的欲望胜过了我们的心灵的愿意。这个心灵愿意哈，这其实是诗篇五十一篇十二节那里引来的，赐我乐意的灵，乐意的灵就是愿意的心灵，乐意的灵就是愿意的心灵来扶持我啊！感谢主，主赐给我们，我们心也都知道，我们的灵也都知道，应该寻求上帝良善的事。可是弟兄姐妹，肉体也是好的，肉体也是上帝造的，可是圣经里新约旧约肉体常常是来说明一个有因为我们人堕落而有很大牵制力的东西。各位你不要误会，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好我们吃喝玩乐睡觉结婚嫁娶是罪恶，这个不是罪恶啊。我们吃喝嫁娶，我们跟我们的妻子有婚姻有家庭有孩子，这都不是罪恶，这都是很好神给我们的。但是因着人是堕落的人哈，我们很容易被这些不是坏的事牵引了或者牵扯了。怎么讲呢？我不要讲性哈，这个不太好描述，但讲吃就大家就很容易懂了。不，吃是非常好的事，可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在吃的事上不敢说犯罪吗？最少常常犯错嘛。吃是很好的事，但我们多多少少都会什么吃太多了。这小姐们常常会这样，哎呀，又吃多了，下一顿开始节食。那大家也都知道，心灵愿意啊，肉体软弱了，因为好吃嘛。看电视也是这样，那么。看电视不是一件坏事，我觉得看电视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么可是有我们会看多，我们也会看不当看的，就算当看的有的时候也会看多，就是因为那个眼睛就吸引我们，那个肉体上帝所造的眼睛是那么好，让我们可以享受一个东西。可是享受一个东西不知不觉，因为我们是堕落人，他那个力量就吸引我们，你就看这个美丽的画面吧，不要去想圣经了，不要想去工作，不要去洗碗了，不要去做帮太太洗碗或者拖地了。就是我们的肉体因着我们在堕落当中哈，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那个愿意向上的心灵拉下来了。那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还是一样啊，你不要让肉体胜过你的心智，要让你的心灵胜过你的肉体，要让上帝的话、上帝的灵在你心中做主，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祷告不下去怎么办？就是祷告啊，还是要祷告。赞美不下去怎么办？就是赞美啊。哎呀，感谢不下去怎么样？感谢啊。信不下去怎么样？继续信。那我可以说，其实每一个神给我们的命令都是这样。爱不下去怎么办？还是要爱啊。你说我没有那个力量啊，靠主嘛。 本来就没有力量嘛，越没有力量越是福气，因为去靠主就得到力量。所以有信心，一定要有信心。当然这是神帮助我们的。如果我们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保罗讲的。我们的肉身，我们应该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的身体想要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不想帮太太去洗碗啊，我心灵说，上帝的话说应该去帮忙啊。这只是举例子了，当然还有很多，包括在性欲上，在愤怒上，我们容易犯的罪，我们总是想要肉体去跟随那个错误的，不想跟随正确的，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各位，你要靠着自己的意志去攻克己身是没有办法的啊。如果靠着自己的意志哈，哥罗西书说啊，这些事情啊，在克制我们肉体的欲望的时候没有用。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23节哈，这个在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没有功效。那里就讲到说，如果我们是靠着人的吩咐，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照着人所做的，也就是不是说人说的就错哈，可能牧师讲得很对，也合圣经。可是如果我们是用人的意志来讲的话，我们不是想到说依靠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是讲到上帝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工作的话，各位，这就没有力量。就算我们依靠上帝的力量，我们再讲，你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太太在洗碗，她很不舒服，你应该去帮忙。我们还不是常常就算是靠着上帝祷告完了，还是哎呀，明天帮他洗吧，今天还是懒惰了啊。那怎么办？我是觉得我们靠着上帝需要有经过这个对付的阶段。我不觉得在传福音也好，祷告也好，爱人也好，或者各样的事上，我不觉得我们能够哈，就是总是很自动自发喜悦的去做。我觉得我们总有一个软弱的肉体身体牵绊着我们，总是会这样的。那可是你越来越可以靠着上帝的爱，总是靠着圣灵，靠着上帝的爱，依靠主，不是人的吩咐，而是上帝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去做。那么去做，我说还是会有难的时候，但是你就去做，越来就越容易了。这个其实就是十字架道路。小小的事情帮太太洗碗，小小的事情对同事笑一笑，小小的事情对新来的朋友多问一句话，这个各位在教会里常常有哈，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操练哈。对你身边五个人说耶稣爱你这一类的话啊，你说干嘛要说？哎，这就是让我们的肉体学习顺服神的话嘛。尤其是华人很多很保守的，就是对人不太想笑，不太想问一个安。我们先不要讲什么出去传福音啊，短宣啊，那都比较难。就是真的，我们坐在这里，等一下散会的时候，或者是聚会完了，跟旁边问个安。很多时候我们肉体都不愿意嘛。有的时候，跟你太太笑一笑，跟你丈夫笑一笑，我们也不太愿意嘛。早上上班的时候对我们的同事就是笑一笑嘛，我们也不太愿意。为什么？就是心情不好嘛，肉体疲倦嘛。但是我觉得都求主帮助我们，都在这些小事上开始操练，这些小事上学习背十字架，不照自己的意思做。我们心灵因着上帝的爱愿意操练我们的肉体，而不是肉体拖垮我们的心灵，我们就越来越得胜了。好，39节，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耶稣前面说什么话呢？其实也就是十字架的话，他求神帮助他，让他照神的意思，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他祷告是自己非常艰难，如果可能的话，求神把这一杯挪去，我不要跟他打招呼，我不要拖地，我不要洗碗，我就是想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让我太太辛苦。但是照主的意思去做。所以耶稣的祷告 和耶稣要门徒祷告和我在这里讲的例子是一样的，就生活中总有这种需要对付的事，但是千万记得，就不是靠着人的吩咐，人自己努力，是总是想到神的爱，总是思想到神，总是靠着圣灵。他又祷告，这表示耶稣也不是一次就能胜过，耶稣绝对没有犯罪，但是耶稣也在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他的灵性也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成长，顺服要能够越顺服越快，但是连耶稣也是需要一次两次三次的祷告他才能够胜过哈。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哈，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十二章第二节，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了十字架的苦难，他也需要忍受，他因为前面有喜乐，就是我们总是思想到那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肉体总是体会到现在发生的事，现在经历的事，我们基督徒总是思想那还没有发生或者是眼前环境不适的事，要不然思想到2000年前的十字架和千千万万属灵伟人神曾经怎么带领他们，要就思想到将来在天上的神给我们的荣耀或者神将要对我们的拯救，就是我们基督徒好像常常是凭着一些跟现实没有关系的事，要不然就是神的话的应许过去或将来的，要不然就是看到其他人的见证人，而我们现在明明是很痛苦的，可是神就是要我们克服现在环境上的艰难，肉体上艰难，我们总是凭着圣灵，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肉体，一次两次三次，每天每天在家里，每天在教会里，每天在上班的时候，我们都依靠上帝，我们来心灵越来越能够胜过肉体。第四十节又来啊，这个又来第三次了，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耶稣第三次来的时候他们还是在睡觉，哎呀，门徒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警醒祷告，最起码马上看到一个失败的结果，就是罗马人一来他们通通逃掉了。我甚至觉得彼得等一下不认主跟现在没有警醒祷告也有关系的，他迷惑，他害怕，他紧张，因为他没有在祷告中让圣灵充满他给他力量，没有让祷告中让上帝的话充满他给他力量，以至于等一下就失败了。对了，感谢主，即使彼得失败了，后来主还是使用他，他后来还是得胜了，他后来还是教会的领袖，是这样，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真是有恩典有怜悯，我们失败主仍然赦免更新再使用我们，是这样没有错。可是各位，我们也必须说，如果我们没有失败那更好，我不太能说更好哈，就是反正主的带领都好，但是如果我们始终走在主的旨意中，那总是非常好的。我想就我们不失败不犯罪主喜悦的话，那实在是更好，就我们失败犯罪了显出主赦免的恩典，那也是更好。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要说，我们绝不因为上帝的赦免怜悯故意犯罪，我们总是如果我再说今天我很想看电视，我太太身体不舒服，我应该帮她忙，我今天没有胜过心里内疚，明天开始悔改好好帮她忙也很好，但是如果今天也帮她忙，我想是更好，我多做了一天的好丈夫，这不是更好吗？对了，浪子回头金不换也很好，但是我没有做浪子不是更好吗？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在胜利中在喜悦中不是更好吗？哎呀，他们如果在这件事上在这么艰难的时候能够警醒祷告不知道会多好。那么当然我们也不知道科西玛尼园那一幕以后门徒会做了什么事，也许他们就非常勇敢，也许他们做见证，耶稣还是会带赎的，但是呢 他们也许留下一些更美的见证，这个现在没有了，因为历史上他们没有。弟兄姐妹，每天我们还可以掌握到，今天你要活出更大的良善，还是有机会的。过去的事过去了，犯罪求主赦免，感谢主的更新赦免，做得好，荣耀归给主了，也不再放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现在，我对你们，你们彼此之间，我们一起对上帝都是警醒祷告啊，谨慎自守。好，耶稣说啊，你们就仍然睡觉安歇吧。这个四十一节啊，看起来有点难懂哈，因为他先说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然后马上又说够了，时候到了。先说睡吧，马上又说不要睡了，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所以有人说这个人睡觉安歇吧，有人说应该翻睡觉安歇吗，就是一个问句哈。我想这个我也不太能说怎么样啊，我比较同意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可能在人睡觉安歇吧跟够了中间有一段时间，耶稣真的让他们睡，但是后来耶稣看到火光了，看到火把，看到罗马兵进了，所以他说现在要起来了。那么不知道，但是马可常常是用最精简到一个地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了有点莫名其妙，就不说明那个情形。那所以如果说仍然安歇睡觉吧，然后马上说够了，可能是马可的写法，就是你们睡，但是马上又把他们叫起来，中间时间可能有相隔。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主是怜悯慈爱的，是希望我们得到安息的，也希望我们警醒的。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就这里当然是在讲耶稣被卖的时候到了，但是从圣经上来看，每一个时候都是上帝在做事的时候，不要只想到人在做事。人卖耶稣的时候到了，人离弃神的时候到了，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出现的时候到了。我们很会关心这些事，但是不要忘记每一个时候都是上帝做事的时候，包括这个时候。我们信现在上帝就在我们身上工作，显出来的效果可能再等100天，可能再等10年，但是我们信上帝的功，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一点都不会突然返回。好，现在时候到了，他要人子要被卖在罪人手里了。他用卖哈也很有意思哈，他应该是被交在罪人手里，因为罗马人要来抓他了。他说卖，因为是犹大出卖他；他说卖，因为也是犹太人出卖他啊。那么耶稣来就是要爱人，结果他就经历到人对他的这样的出卖哈。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这个卖我的人是他最亲爱的门徒，是管钱的，一般来讲就是最信任的，也是这些门徒的同伴。各位，我们真的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因为犹大一定也是一个撇弃一切跟随主，跟随了3年半，跟耶稣一起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的，但是我们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最后就放弃了这个信仰，还出卖了耶稣。我们要警醒啊，犹大是这样，其他11个门徒并没有好到哪里，他们也通通跑掉了。然后那个最勇敢的彼得更没有好到哪里，他3次不认主嘞。所以我们不能笑任何人。耶稣被出卖，当然是被犹大出卖，当然是被祭司长还有这些公会，也就是应该是最近前的属灵人出卖。但是他被出卖，也是被以色列人出卖，也是被门徒出卖。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时候，卖我的人进了，你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大家都没有警醒祷告，大家都被魔鬼引诱了哈。